morning,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turn with me to the book of 1 Peter.
请和我一起翻到彼得前书二章。
1 Peter chapter 2.
彼得前书二章。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来看彼得前书。上个主日我们学到彼得前书是写给基督徒，因为当时的基督徒他们面临逼迫，面临困境，所以彼得提醒这些信徒，他们是神的子民，神不会离弃他们。彼得也鼓励他们要圣洁。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告诉他的读者一些如何成为圣洁的指示。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里，彼得提醒信徒他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在第一章，彼得告诉他的读者，他们是神，是神的子民，他们的身份是神的子民。在第二章，他就更仔细、更详细的谈这个新的身份。所有信基督的人都有一个新的身份。他们的特征是在信基督之后，他们就会跟以前不一样。一个信徒要时刻谨记，当他将生命献给基督，他的身份就改变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使徒彼得在这段经文里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身份，时刻谨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身份的改变发生在属灵重生的那一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相信并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属灵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在基督里就有新的身份。那么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是什么呢？我们要先了解基督对我们而言是谁，才能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是谁。所以首先，基督对我们而言是谁？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七节，四到八节，彼得用了一个关键的字来形容耶稣是谁。这个字出现在二章，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五节、六节和八节。彼得 形容耶稣是石头，是磐石，而教会就建立在他这个石头上。在第四节里，我们看到彼得说主乃活石，耶稣是活石，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基督被称为活石，彼得也说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也就像活石，这是在第五节里。如果我们明白彼得所说的，那我们就会了解一些关于教会和这个世界的事实。一个活石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石头向来都是死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与他一同活着的。所以基督既然是磐石，那我们也就像活石一样。这让我们看到教会不只是一个人类的组织，真正的教会是一个不断增加的活石收藏。真正的教会是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而我们就是一块一块的小活石，是教会之首耶稣基督用来建立起他的教会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教会之首，他也是教会的根基，他用我们这一块一块的活石来建立起教会，将一个放在另一个的上面，慢慢的建起来。另外第六和第七节我们看到说耶稣是宝贵的房角石，是房角的头块石头。第六节如此说，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耶稣基督是宝贵的房角石，是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被人们弃绝，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使他成为了教会的房角石，成为了救恩的根基石。如果我们或者教会是一座灵宫，一座属灵的宫殿，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根基石。它是教会的根基。 因为他是头块石头。虽然他被人所拒绝，但他在建立教会的工作里成为了头一块的方角石，成为了教会的根基。我们的主正在建立一个传至万代属灵的圣殿。而且他是用一块一块的活石来建立这个圣殿。他不是在建立一个组织，我们要记得基督徒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不是人类的组织，而是一个属灵，一个有生命的圣殿。我们的主所建立的这个灵宫，这个属灵的圣殿，比世上最美的建筑物、最华丽的教堂更重要、更有意义。我们的主所建的这个圣殿，这座属灵的圣殿，是我们是属于这个圣殿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若将身体献上，那我们就都是圣灵的殿。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属于这个身体。这样的一个教会比人类所建的最壮观的建筑物更美。我们都是活石，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而他用我们来建立这个属灵的宫殿。保罗告诉我们说，教会必须建立在基督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真理。 教会必须建立在基督耶稣的救恩。我们回到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四节和七节，我们看到彼得形容耶稣基督为绊脚的石头和跌人的磐石，是被人所弃的。这个字眼所包含的意思是试用之后将其抛弃，试用之后将其抛弃。当时就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他们拒绝耶稣，他们弃绝耶稣。但神却使耶稣成为了世界的救主。被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七节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这句话可以追溯至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在所罗门王的时代，他在耶路撒冷建圣殿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一个习惯，从列王记上六章七节我们看到建圣殿的情况。建殿是用山中造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为什么会没有铁器的声音呢？因为用来建圣殿的这些石头在到达建筑地的时候就已经被刻成正确的尺寸，所以建筑工人只需要把石头放进对的位置，这样一个一个堆起来就可以了，他们不需要另外去造、去刻那个石头。所以当时的传统、当时的习惯是，当建筑工程开始的时候，如果有一块大石被送来，但是建筑工人无法把这个大石放进建筑物里，他们找不到地方堆这个石头，他们就会把石头搁在一边。之后送来的石头越来越多，不够地方放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第一块大石推下山，空出位来给其他的石头。到最后，所有的石头都放好了，他们就传话给矿场，让他们把防脚石送上来，因为建筑物已经建好了，只差一个防脚石、一个根基石。但是矿场却回答说，我们一开始就把那个防脚石或者根基石送上去了。建筑工人这才想起他们把那块大石推下山了，结果他们必须费尽力气把那块大石拉回山上，放进建筑物里。所以这样的一个传统或者习惯，就是把放不进建筑物的石头推下山的这个习惯，就是跟彼得前书二章七节里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是一个一样的意思。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七节 所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被那些工人建筑工人推下山的石头，丢弃的石头。所以彼得在二章七节所提到的这句话，匠人所砌的石头，应该就是指当时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彼得除了形容基督是被人所弃的石头，他也形容基督是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是在二章八节。基督在什么方面是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呢？彼得说，基督对不信的人来说是绊脚石和让人跌倒的磐石。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因为他的教训、教导、传教而把他当成一个绊脚的石头。对于那些弃绝防脚石、弃绝根基石的人，不肯在这块石头上建立的人而言，对他们而言，耶稣就是绊脚的石头，是跌人的磐石，而不是救主。在约翰福音六章，54节。在约翰福音六章里，耶稣讲了很多，说了很多话，而他所说的有不少是让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觉得不高兴的。在约翰福音六章54节，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然后在60节，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告诉他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61节，耶稣回答他们，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厌弃的原文是跌倒。所以彼得前书里彼得说，耶稣是绊脚的石头，是跌人的磐石，这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而说的，因为他们因为耶稣所传的真理而感到厌弃。在原文里，厌弃这个字和跌倒是用同一个字的字眼，所以跌人的磐石也可以翻译成叫人厌弃的磐石。 对不信的人来说，基督是绊脚的石头，是跌人的磐石。基督使人跌倒，是使人厌弃，是因为他们选择不顺从。就像今天有很多人不喜欢听我们听基督徒传要上天堂只有一个办法，他们也不喜欢听我们说不可拜偶像，或者不信的人会下地狱等等。他们厌弃我们所传的真理，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对不信的人，对不信的世界来说，基督是绊脚的石头，是跌人的磐石，是叫人厌弃的磐石。总结第一个重点，耶稣他是活石，他是防脚石，是根基石，而对不信的人来说，他是绊脚的石头，他是跌人的磐石，是被人所弃的石头。耶稣对你而言是什么呢？是宝贵的防脚石，还是绊脚的石头呢？在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够把你们的生命建立在这个宝贵的根基石上，建立在基督耶稣身上，而不是在世上的那些会消失的事物上。第二重点，我们在基督里是谁呢？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十节，这段经文用几个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第四节和第五节我们看到说，我们是因信来到基督面前的人，我们是因信来到基督面前的人。第五节我们也看到说，我们是属灵的宫殿，是灵宫，我们也是圣洁的祭司。祭司在拉丁文里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建立和桥梁。所以一个祭司是在神和人之间建立桥梁的人。耶稣留我们在这世上，就是让我们为他建立桥梁。在第六节，彼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至于羞愧的人，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第七节，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信的人是把耶稣当成宝贵的人。二章七节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是把他当成宝贵的。第九节我们看到说，我们是属于神的圣洁子民。彼得也说，神为我们做这一切是要我让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神的美德。换句话说，我们要宣扬神的荣耀美好，这就是教会真正的工作。这就是教会真正的工作，告诉人们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奇妙。这就是我们信徒的使命，这是神将我们留在世界里而不直接把我们带回天家的原因。我们侍奉的神是何其美何其荣耀，将这个事实宣告全世界是我们的责任。第十节，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我们是蒙了神的连续，是神的子民。在旧约里，神让利未人做祭司侍奉他，祭司有特别的权利责任，也有许多的职责，但最主要的是祭司是负责献祭给神的人。当百姓带来献祭的动物，祭司就要负责宰杀放血，然后献在坛上给神。而祭司中有一名大祭司是负责献上最重要的祭的祭司，每年的赎罪日，而且只有在这一日，大祭司会带着羔羊的血进到至圣所里，把血弹在约柜的施恩座上，这象征了百姓的罪已经借着祭物的血得赎。大祭司只能够一年一次献这个赎罪祭，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进到至圣所里，一人一祭，一年一次。在基督的身体里有一个根本的属灵平等性，虽然在旧约里只有利未人可以做祭司，但今天，但在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三天复活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就有一个根本的属灵平等性。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祭司。那么我们今天可以向神献什么祭呢？我们今天要来看七种祭物。第一，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第一种我们可以献的祭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将整个身体献给神来侍奉神。我们要将身体献上，成为侍奉神的人，这是第一种祭物。第二， 我们的爱心。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说，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这里说的是，信徒要效仿基督，尤其是在爱心上面。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爱心是有限的。但是信主之后，因为我们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因爱我们而钉死，我们的爱心就应该效仿基督的爱。效仿他的大爱。所以爱心是我们可以献给神的第二种祭物。第三种祭物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里，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所以第三种祭物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以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保罗信基督，他愿意为基督而献上自己的生命。他也因为向外邦人传讲福音而殉道了。他将他的信心作为贡献的祭物。保罗信神，他将自己献上，他以他的信心为祭物献给神。第四种祭物是我们的祷告。祷告是我们执行祭司责任其中一个最有能力的方式。教会虽然是建立在基督，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但是如果没有信徒的祷告，教会不会增长。所以祷告，信徒的祷告也是一种祭物。所以我们应当每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领袖祷告，要为教会的需要祷告， 启示录五章八节，启示录五章八节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在启示录五章八节这里，我们看到众圣徒的祈祷是香，是献给神的。香是一种祭物，献给神的祭物。祷告不只是教会领袖的工作，祷告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做的。第五种祭物是我们的颂赞，我们的赞美。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节经文给我们看到几个要点。怎样才是正确的赞美，正确的称颂呢？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给我们看到了几个对这个问题的几个答案。第一，讨神喜悦的颂赞的称颂是一种献祭或者牺牲。因为我们或许得付出某种代价来赞美神。也许是时间，我们得付出时间。也许我们得面对周围的人的嘲笑或逼迫，所以讨神喜悦的称颂是一种献祭。或者牺牲， 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不明白，赞美神。是，应该是，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应该做的事情。赞美神，不只是在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或者得到好处的时候，而是在我们，即使在我们遇到困难、困境的时候，也要做的。即使周围的人逼迫我们、嘲笑我们，我们也应当时常赞美、感谢我们的神。讨神喜悦的称颂是一种献祭，也是一种献给神的祭物，是献给圣经里的三位一体真神的祭物。讨神喜悦的称颂也是不断的，换句话说，我们无时无刻都应该在称颂赞美神。讨神喜悦的称颂是我们嘴唇的果子，而不只是我们心里所想的念头。换句话说，我们要用口，我们的口来赞美神。所以正确的赞美是献给神，是不断的，是我们嘴唇的果子。第六种祭物是我们的善行，希伯来书13:16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讨神喜悦的献祭不只是称颂，也包括我们的善行。赞美敬拜固然重要，但基督徒的职责不限于此。我们可以做的其中一个善行就是捐助，捐助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七个祭物。今天我们在这个国家里享有丰盛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衣食不缺，所以我们是可以捐助的。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捐助给那些需要的人，所以我们应当捐助，应当奉献。在腓立比书4:18，保罗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 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保罗在腓立比书这里用旧约里与献祭有关的字眼来形容腓立比人的捐助。我们为了神的工作而奉献，这和旧约献祭是有相似之处的，因为献祭的人也必须花不少钱才能买到献祭的牛羊。在当时的时代，牛和羊是不便宜的。在哥林多后书8:1-5，保罗夸腓立比人，因为他们有正确的奉献。他提到他们甘心乐意的捐助，而且在极穷的情况下还乐意捐助，而且他们的捐助是在他们将自己献给主之后做的奉献。他们先将自己献给神，然后才做出这样的一个捐助奉献。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我们看到了七种我们可以献给神的祭物，七种我们作为信徒作为祭司可以献给神的祭物。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善行，还有我们的捐助。这七个祭物基本上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全部都要当作祭物献给神。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诚心献给神的祭物，以此感谢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以信心为祭物，当我们祷告，当我们赞美神，当我们行善，当我们捐助，这些就都是献给神的祭物。这七个祭物的第一个是将身体献上，所以我们作为信徒首先要做的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救赎了我们，借着基督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好叫我们可以告诉这个世界他是谁，告诉这个世界基督耶稣是谁，神是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时刻谨记，我们作为信徒是基督的使者，是神在这世上的使者，是以祭司的身份来宣扬我们的神，我们的君王的荣耀的人。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未信主的朋友，我也希望你们能够 来认识耶稣基督，然后信他，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只要你寻求他，信靠他，信靠他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能，只要你认罪悔改，他就能洗净你的罪。只要你信，你就会得救。让我们同心祷告。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now it's given us a mission to go out to preach the word to all nations, even unto the uttermost part of the world.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not only calling us out of darkness into the marvelous light, but thou hast called us to be thy priest.A holy nation. We pray, O Lord, that thou will help us to fulfill our mission and our calling, that each of us may do what we are supposed to be doing. Help us to realize and remember that we are first called to be Christians, and second, we are called to fulfill the various secular callings thou hast for us. We pray that you will be with us today and help us to. Even keep the Sabbath day holy throughout this day.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